弟兄姐妹平安。啊，很开心可以来到国语堂跟弟兄姐妹分享主的话。啊，今天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的主日崇拜，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实践关怀的家这样的一个题目。一般我们在年底都会有一些的 New Year Resolution。那国语怎么说啊？新年计划哈，有一些的计划，不知道关怀主的家会不会是你明年一个计划？希望你可以参与在教会里面实践关怀。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怀呢？你需要被关怀吗？我需要被关怀。因为我们是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因此正如罪接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是死又是接着罪来的，于是死就这样临到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罪导致了一个我们跟神分离的一个的光景。跟神分离有什么问题呢？死来到世界里面，所以今天你跟我会面临不同的问题。最带来的其中一个就是有内疚、羞耻、痛苦。我们跟一般我们会跟其他人的关系因为矛盾然后破裂，我们内心在挣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外在人，也有内在人。我们为什么要需要被关怀？因为我们外在人出现了问题，我们内在人也出现了问题。那什么是外在人呢？外在人就是你看得到的、摸得到的、碰得到的。啊，你大家在讲什么？啊，你打打自己的脸。碰到吗？摸到吗？这个皮肤怎么样？你们会不会偶尔会看一看以前的照片呢？年底的时候可能是看照片的一个时候啊，上一年我们做了什么？昨天师母就跟小孩有这样子的一段的时间呢，现在看旧的相片很容易哈，就看手机啊，以前你照过的那些相啊。我小孩已经是一个快要到明年一月就要14岁了一个现在是11岁。他们看的照片是什么时候呢？大概10年前当我女儿要快出生的时候，当她出生的 那段的时间就是她还是那个婴孩的时候。那当然那个时候儿子就是2-3岁。一边看一边大家就笑啊，回顾过去美好的时光啊。后来呢，有一个人问了一个不是问了一个问题，讲了一句话，他说：哎，为什么姨妈那个时候那么年轻啊？那我们就看着他，你现在都那么高了，我们还能年轻吗？我们都变得对样子都变了一点，头发也白了一点或者是少了一点。这个是就是讲到我们外在人，我们身体会慢慢的去老，会病，有一天甚至会死。那我们外在人的问题也包括了一些遗传的疾病。为什么有些人一出生他就有一些问题，他的脑袋有问题，他不能跟一般人这样子去学习。为什么有一些人出生他的眼睛有问题，他的耳朵有问题，这些都是外在人出现的问题。但内在人呢？内在人我们会有悲伤、愤怒或者是失望、沮丧等等等等， 这些是我们里面灵里面啊，你可以说包括了情绪，包括了你的思想，在我们里面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们都需要被关怀。如果我们除非如果我们无罪，我们不老不病不死啊，心无所求所恋，断了七情六欲，那个时候你就大概不需要被关怀。我可能你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关怀人。我们当中如果你是一般的人的话，如果你是人的话，大概你在你的生命的某一个阶段都需要被关怀。其实这些就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在我们市区的旁边。会不会有人说被关怀就代表我们懦弱呢？You're so weak. 男子汉不流泪的，也不跪下的。男子汉不求人帮助的。如果求人，甚至有人说相信宗教就是懦弱的一个的表现。求人帮助会是懦弱吗？请人去帮我去代祷，就是代表你不成熟，代表你不属灵吗？其实刚刚相反，现实是愿意被人关怀，其实一个是谦卑的表现。第一个谦卑是我们愿意被主耶稣关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新耶稣、新福音。新耶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犯罪了，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救自己，解决自己的这个问题，我需要主耶稣。相信耶稣就是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他，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扶持我，我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关怀。那需要你就让主耶稣关怀你，信耶稣就是让你整个人被主耶稣来关怀。在这个年初我做了，因为我的学习的原因，我做了一个的调查研究。这个研究呢是希望了解华人教会对于关怀辅导这个题目，到底他们怎么样看怎么样看对于用圣经来去帮助大家的关怀大家、辅导大家的一个的这样子的看法。其中一题呢就问了，你愿意找你的教会的领袖或者是牧师寻求辅导吗？帮助处理自己的问题吗？我知道小了一点哈。在这个回答里面呢，这个是头几个的一个的回应。最上面的这个呢，就是非常不愿意的。非常不愿意，如果我有问题我就不会去找教会的。当中有 3.5% 的人22个人是这样子去回答的。我这个整个调查回答这条问题的人呢有627个。他们在哪里呢？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世界各地都有。大部分是在南加州，因为我本来是从南加州上来的，有一些是北加州，也有在香港、台湾、中国、英国、加拿大不同的地方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回答这个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用我们的一个的百分比的话，一个教会里面可能就有好一个100人的教会里面就大概有3到4个人，他 他来教会，他也相信，他也觉得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有问题是不会找教会的。把这个加起来大概就有20%到25%个人，他们倾向不太愿意，就是这个是这群都是倾向不太愿意去找教会帮忙的，从非常不愿意都到不是太愿意哈。当然其他的就是比较去愿意去找教会的。在这个调查里面呢，有11.8%的人的人是非常愿意啊，他有问题就会找教会 ，very comfortable， 他就会去找教会来帮忙的。在大概有11.8%左右，所以加起来呢，其实弟兄姐妹呢在教会里面呢也蛮愿意也蛮愿意去，大部分弟兄姐妹也蛮愿意去找教会来帮忙处理一些辅导的问题的。那为什么我们的辅导我需要辅导呢？为什么我们需要被关怀呢？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的关怀是怎么做的哈。在路加福音5:17-20，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探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来抬进去，就上了房顶，用瓦尖，从瓦尖把他的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探子说：“你的罪赦了。”这段圣经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 也熟悉的，就是探子去从这个屋顶上进去那个房子里面，让耶稣去治好他的病。耶稣有没有治好他的病呢？有。但是耶稣治病的重点呢，却不是要只是治好他的病。耶稣在这里他说：“你的罪赦了。”耶稣的关怀，圣经给我们一个的目标，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怀呢？一般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他们受苦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困难的环境的时候，一般人我们都会有一个同情心，希望去帮助他。我们看的是解决他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的关怀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的角度，就是罪的核心的问题。关怀，耶稣关怀的问题是我们人的中心核心，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的罪，我们与神分离了，我们过着自以为中心的生活。虽然我们信耶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知道我们 以神为中心，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去刻意的去想的时候，我们就变了自我中心的一个人了。弟兄姐妹，你同意吗？你知道你一定要与神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但是当病有病来的时候，当有困难来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个你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变成了自我为中心，要解决方法，用自己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困难的问题。有些时候是到那个困难，难道我真是想不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什么呀？我去祷告了， 好像祷告就变成我的最后一招。我祷告完了，然后其他弟兄姐妹说，哎呀，你要先祷告啊，祷告祷告，你就希望你的问题可以解决。弟兄姐妹，神看我们的问题不只是我们面对的问题，神看我们的问题是在我们心里面的问题。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有很多种哈，我就把这些的问题变成三个不同的情况，可能是其中一个情况，也可能是三个加起来。第一个，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我的罪和欲望的后果。简单来说，一个例子，有一天你有点不高兴，你就跟太太说的一些伤害的话，你伤害了她了，当天晚上她不愿意煮晚饭了，她跑去房间很伤心的在哭了，你那天晚上很饿，就随便弄个泡面又弄砸了，不好吃。但是你知道，因为你讲了一些伤害的话，现在你就自食其果了。你做了一些事情伤害那个人，那现在你面对那个后果。也可能是其他人，你面对的困难是其他人犯罪的后果。可能你开车好守规矩，后面一个喝了酒的醉驾把他你碰到，然后你就出了一个意外，你下半身你的外在人的脚的那个部分就永远不能动了。哇，困难嘛，困难啊。但是那个不完全是你的问题，是其他人的罪的问题，但是你就活在那个罪的后果里面。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因为罪的缘故，整个世界都被咒诅了。今天早上还下很大雨，你下很大雨，突然你的房子塌了下来，你的房子做好保养都 OK， 但是房子就塌了下来，是一个天灾的原因。所以我们每在这个世界面对的问题都跟天灾或者是人祸有关的，还是回到那个罪的问题。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也是一个受苦的人。怎么说呢？就算你是活该啊，就算你是活该啊，为什么你要说那一句话，要惹你的太太生气呢？就算你活该，你就也是活在自己的罪里面而受苦啊。或者是你是别人的罪而让你受苦，我们需要安慰吗？我们无时无刻都需要主耶稣的安慰，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苦里面，有些是自己犯的错，有些是人家犯的错，我们也自己用以自我中心自己罪的回应来回应我们的苦。如果有一天因为环境的原因你丢了一个工作，没办法，那个公司要倒闭，不是你做的不好，那个公司倒闭，你就丢在家里里面，你可以去找工作，你可以每天在家里面哭，你可以每天在家里面就看着你的家人都不顺眼就骂。我们用自己的罪心来去回应我们身边的苦。 圣经有一句话说：“以牙还牙”，对吧？以牙还牙可以吗？在圣经的范围里面是可以的。为什么以牙还牙是可以呢？神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问题。你被人咬了一咬，以牙被人伤害呢，你心里面就会觉得不公平啊。你心里面觉得不公平，你就要把它去。也要咬他一口 ，fair， 公平啊！但是圣经以牙还牙不是鼓励你去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处理你的问题的，不是人家伤害你，你就要伤害他。圣经叫我说的，圣经叫我做的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是。圣经为什么说以牙还牙可以呢？是因为以牙还牙，你人家去打了你一拳，咬了你一口。你回去要咬人一口，你就咬人一口就 OK 了，你不要咬人两口啊！圣经给了一个范围给我们，怎么样是公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需要去申冤的。但是在旧约的规矩里面，是让人可以有这样子的方法。来去有一个公平的对待，彼此的公平，但是那个是底线，你不要人家只是咬了你一口啊，你不要去把它咬死啊，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个底线，让你可以做出一定程度的一个的公平的一个找个公平的一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就用自己的角度，用罪来去回应我们身边的苦，这个是我们罪性的问题。我们都被困在这个的困局里面。所以关怀的目的不只是要解决眼前的困难，要从根源开始解决人最大的问题，内心罪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福音的工作，这个是耶稣关怀的工作，把福音去传，让人活出这个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听福音听懂了，我的生活有没有活出来呢？我听懂了主耶稣是为我的罪死了以后，我今天活的是不是一个新人的样式呢？这个就是关怀的目的。关怀不只是要说你犯罪了要悔改悔改悔改，有些时候我们只是口头上啊，对呀，我要悔改悔改悔改，回去我们不知道悔改什么，但是教会每个人都说要悔改。所以关怀的过程，我们要帮助被关怀的人理解到底我出现在什么的光景里面呢？我是犯罪那个，我很清楚知道做错什么，或者是我被犯被我被其他人伤害了，我要怎么样理解我怎么样我被人伤害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呢？面对自然的伤害的时候，我怎样以主耶稣基督为主，相信主的福音来去回应？这些的环境，而让我心里有平安呢？哦，那个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就会很难说，哎，你要悔改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悔改，而有些基督徒用神的话，并没有真的去帮助其他弟兄姐妹，反而就用主的话来去，就舞剑，随便去舞，就伤害了。我们身边的一些的弟兄姐妹耶稣对人的关怀是他给我们的关怀，他的救赎赐了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让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神帮我们可以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解决我们身边这些困难的问题， 那个困难的问题不一定马上解决，但是你的信搞定了，你知道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 去看了，神要帮我们去成圣，越来越像基督。像基督是什么样的？你有想过什么是像基督呢？像基督就是慢慢的，你到耶稣被害，被钉在十字架，当时那个样子，你还可以像基督那个样子吗？基督的复活给我们知道我们最重的盼望是什么？因为有人在基督里，也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信得过神给你的一个新生命，可以这样做吗？我们 对人的关怀是针对人的灵魂内在的问题。那我们要需要身体关怀吗？人病了要去看他们，帮助他们，有人需要吃的要给他吗？需要。其他的事工是，比如是慈善的社区的，都是要。但是记得那个是资源啊，是资源那个最终的目的啊，不是本身给饭吃给医药，不是事工 的目标啊。当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做医疗，他们做教育，希望帮助当时无知识的人，或者是 在医疗方面需要的人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个是资源，并不是事工的目标。目标是人的心，教会的事工也是为人的心灵 而做的。弟兄姐妹，你的关怀，你有这样子的眼光吗？你去关怀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要看他，哎，他纠结在哪里，然后帮助他去到神面前，帮助他了解神的福音，在他的心灵里面，他的生活里面，他的人生里面的目标是什么吗？帮他了解神给你这个的痛苦，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吗？这一段我们一般讲辅导的过程，是让被辅导的人慢慢从圣经里面了解神对他生命每一步的计划。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劝诫懒散的人，鼓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对所有人都要宽容。你们要小心，无论谁都千万不要对任何人以恶报恶，倒要常常努力彼此善待，也要善待所有人。这里讲到教会有很多种人，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们，他要劝他们怎样去做事工。事工就是面对不同的人，教会里面就是那么多的人。教会里面有什么人呢？有一些懒散的人，有一些灰心的人，也有一些软弱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当中谁是懒散的、灰心的、软弱还有其他问题的人吗？第一个问的问题是，我们教会的领袖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肢体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家人到底今天面对什么属灵的光景吗？这个是第一个问我要问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人们会到教会寻求关怀吗？当我们有这样 有灰心的、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旁边的时候，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愿意去教会去寻求帮忙吗？你愿意吗？你多愿意啊？在刚才的那个研究啊，这个研究有很多题哈，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困难是实在是不容易的。你看的时候，你也可以思考，到底如果你碰到这些的问题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承认， 是我需要帮忙，然后去找谁去帮忙。以下的问题在那六百多个人里面，你愿意寻找教会的辅导吗？大概有不到一半的人去讲婚，会去因为他们自己婚姻的问题去讲教会帮忙。我很纳闷，我看这个结果的时候很纳闷，因为在这里，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少过一半的人去，他们婚姻里面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愿意去找教会来帮忙。你看看这个身边弟兄姐妹，一半的人，如果你是有婚姻有一些的难处的时候，你是不愿意去找教会的帮忙，只有不到1%的人，不到一半。我为什么那么纳闷呢？因为我们的圣经讲婚姻的经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讲婚姻。婚姻是人与人中间最亲密的关系，无血缘的一个最亲密的关系。而圣经呢，用婚姻来表明了主耶稣跟教会的关系。主耶稣跟教会这种的亲密关系，是让我们的婚姻可以有婚姻，才最后可以理解，哦，原来那么亲密的那个关系。教会是主耶稣的心腹，那主耶稣是新郎。那么，那当然我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了，为什么他们不找了，等下会跟大家继续去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呢？我问的上瘾的问题 addiction， 可能是药 drug addiction 啊，或者是其他的上瘾的问题，只有12%的人愿意去找教会帮忙。忧郁症、焦虑症，有性别有关的问题 gender issue， 只有你看到那些的比例哈，忧郁症、焦虑症不到30%，大概30%左右，1/3，性别12.3%，虐待包括了配偶、儿童。配偶的虐待或者是儿童的虐待，只有13%的人，不够13%的人来愿意去找。所以他们在家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不太愿意带到教会里面，或者其他心理的健康的问题，不会因为上面说的问题寻求教会的就36%的人，上面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找教会去帮忙的。那我们还是家人吗？我们还算是一个家人吗？我们还算是属灵的家？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属灵的家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发生什么事情吗？而弟兄姐妹愿意跟教会去分担他们的问题吗？这些那么重的问题很难承受，但是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教会我们的里面。神给了我们什么工具可以去面对解决这些的问题呢？教会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教会不能解决医生去解决的问题。我们这里不是说你身体你饿了，当然我可以给你吃的，但是你身体 比如说你患了癌症，你就必须要得到药物的治疗。所以，教会不是一我们外在人的一个的地方，不是。但是教会讲的是什么呢？教会讲的是福音，教会讲的是心的问题，教会讲的是人本身罪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就要去理解到底什么是属灵的问题，内在人的问题了。神给我们两个工具去关怀，一个是神的话，第二是教会。神的话是拯救灵性已死的人，让他们可以成圣。再来一次，神的救恩来到所有的罪人，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可以成圣，越来越像基督。然后呢，神救了一个人，不是只是丢在他在旷野外面，神在地上有一个群体叫教会。神赐给我们以这个教会，以神的话来实践互相关怀灵魂的群体。这个家是让我们互相关怀我们这个群体的。神的话是这样说的，诗篇119篇，这是我困苦中的安慰，因为你的应许使我存活。狂妄的人苛刻的讥诮我，我却没有偏离你的律法。耶和华啊，我记住你自古以来的律例，我就得了安慰。弟兄姐妹，人真正得到心里面的安慰在哪里呢？不是在其他的地方，而是在主的话里面。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全部圣经都是出自神的灵，或者和合本的翻译是，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环球译本这样继续这样讲，对教导、指责、使人归正、培训人行义都有益的，好让属神的人完全胜任。圣汉语译本这样说，让属神的人得到充分的装备，所以我们要去关怀弟兄姐妹心灵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关心，我们要辅助辅导弟兄姐妹他们的内心，他们属灵的问题的时候，圣心是完备的，完全足够的，没有其他人的传统智慧和哲学可以与神的话同等，包括我们中华文化。我们不要只是把圣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孝经、道德经其中一个经，不是不是不是。神的话它本身带着能力，而神的话的内容就是帮助人可以解决我们心里面最深的问题。基督徒相信圣经是治疗我们心灵回医或者是最终的良药，是我们生活的最高的权威。圣经对一切属灵的事是全备的。历史中每一个基督徒都相信这一点。清教徒的牧师，他们被称为心灵的医生。弟兄姐妹，教会牧师应该就是心灵的医生。弟兄姐妹，当我们学习怎么样用圣经来去关怀的时候，你就是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成为他们心灵的医生。你的工具是什么？神的话来去帮助他们。我们不是心脏科的医生，我们是心灵的医生。人的行为反映了他的信仰，你信什么，内心你的行为就表达出来。 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看。你得了重病，每天想死，可能，心理医生说你患了忧郁症嘛，因为你想死。啊，你的配偶有冲突，可能你太暴躁了，你有一些的狂躁症。啊，你担心你的孩子上学，以致你就几个月没睡觉。哦，你啊有一个 anxiety 的 problem 啊，这个anxiety 是什么？
焦虑。
焦虑啊，焦虑症。你感受到。你感受到生活很大压力，唯一的可以放松的就去赌场。我们附近有一个赌场啊，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出路啊，人生的出路。到底他们的内心出了一些什么呢？这些事情很容易就变成了世界里面说的所谓的精神病啊。那我们回到圣经，怎么样理解这些事情呢？这困难其实看你怎么样去相信什么，你里面到底相信什么呢？你得了重的病，你每天都想死，这些我只是给一些例子给大家，不能一过全，不是就是全部都是这样子，就可能是这个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可能对神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对神的时间，对神的主权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们有些时候懂啊，病的时候全部都忘了。约伯说：“我侧身出于母夫，也必侧身归去。耶和华赐予，也是耶和华拿走。”哦，包括生命。我们会不会能回到圣经里面理解，我重病的时候神还是那个主权的神呢？跟配偶 有冲突， 一天到晚在吵架，可能他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对你错，两个我对你错，就是吵架了，结果就是。那圣经提醒我们，你有没有看到你眼中的刺呢？你只是看到你弟兄的眼中的刺，没有留意自己眼中的梁木。你担心，你每天担心孩子要上大，你担心孩子要上大学，以致你几个月没有好好的睡。你觉得作为父母，我就应该去帮助我的小孩，他现在不在我的我不在我的教养底下了，他在外面了，哎呦，他没有的吃，没有的喝了。可能你相信自己对自己儿女观念的一个的错误。谁是你的儿女真正的天上的父亲呢？你们虽然邪恶，尚且把最好的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天上的父难道不是要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神是我们的儿女的最终的父亲，我们是管家，明白这个道理了，慢慢的学习怎么样相信主的应许，你可以安安稳稳的去睡觉。你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唯一的放松的就是去赌场。大概你看不对，什么是享乐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什么是安，什么是放松或者是平安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诗篇十六章说，我的心快乐，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在主里面。教会的事工是传给是给神的话语的一个的事工。我们教会怎么样实践这个关怀呢？教会的关怀就是用从道，神的道开始。保罗提醒提摩太说， 务要传道，无论时机有利还是不利的时候，都要常做准备。和合本的翻译是有时得时不得时，什么时候都要传道。传道，传神的道是教会一直都要做的。但是传道不只是在讲台上啊，我们留意。保罗继续讲，要用百般的忍耐和教导来指正个人的过错，警戒人，劝勉人。这些工作不只是可以在讲台可以做得到的，而是在可能是小组，甚至是在个人。所以教会的事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范围是这样子：从讲台上去讲神的话，然后呢，小组主日学比较小的范畴。然后就是个人的辅导事工，神对人的关怀从神的话开始，而神的话从讲台上面到小组到个人的辅导。新约的作者经常用彼此的命令来去劝勉教会要互相要彼此的关怀，彼此英文是 one and other，就是你跟我，你跟我。你跟我就是经常就是有一个交流的，我们的教会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承担重担，彼此认罪，彼此教导劝诫，彼此宽恕。这个是教会实践关怀，是 one another 彼此的。刚才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他们不愿意去找教会帮忙，为什么呢？你也可以有这样子一个的答案。如果我有问题，我愿意去找叶牧师吗？我愿意去找 Daniel 吗？我愿意去找我教会里面的其他人去分担吗？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呢？有一些。我不想让教会知道我的问题，很实在的。为什么我们不想教会知道我的问题吗？家丑怎么样？不外传的嘛。一个是我们一生就是听家丑不外传的，教会应该是这样子吗？同样的。当你听到弟兄姐妹所面对的困难的时候，你会没有得到其他弟兄姐妹那个当事人的同意，到处传扬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好自己，人言可畏啊！不是说那个东西对，而是我们在后面去讲那些 gossip。那些后面去传的那些可怕伤害，可能有一个弟兄姐妹跟你分享了他家里面一个的很困难的事情，突然下周就一群人，哎呀你怎么样啊？哎呀你的儿子啊，怎么样？为什么你会知道的？哦，原来某某人，那下次他还会跟那位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去分享他的问题吗？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了。我和我的牧师教会领袖的关系只是普通关系啊。其实我想写是不是不好啊？他们说只是普通关系啊。如果今天你跟教会的牧师、跟叶牧师是普通关系，跟 Daniel 是普通关系，跟其他的领袖是普通关系，希望明年你跟他们的关系就不再普通了。认识他们，让他们成为你的家人，真正的家人了解。或者是我不认为牧师教会领袖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我的问题，可能是问题不能帮你解决，但是我们可以帮你回到神的话里面，怎么样看这个的问题，还有其他原因。我也 我可以，我还有时间吗？他们怎么说呢？哈，这些是刚才这些是那个数字哈，我给大家看他们自己的话，我一个空格给他们写的啊，他们怎么说呢？我曾经被牧师伤害，哦，我是牧师，会不会是故意伤害人呢、啊？我真的不是故意想伤害人的，啊，当然，这个调查也不是一定是讲我了哈。但是人与人之间，包括牧师。可能有意无意的伤害。如果你觉得受到伤害，请你不要沉默，你私底下告诉那个弟兄，告诉那个人，啊，告诉我们的牧师，啊，上次你这样子说，我心里面觉得有问题，你就坦白的去跟牧师、跟弟兄姐妹去讲，讲清楚呢。你心里面呢就得到安稳了，你就愿意去继续的去讲你的其他的问题。刚才说了这个教会领袖不小心透露给不该透露的人，讲了一些很私隐的事情，然后有不小心分享了哈。教会牧师不是专业的辅导，牧师很忙，没有时间聆听，专业辅导才能彻底处理哈。怎么样看专业辅导呢？我们会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去继续的去分享啊。今天我们只是看这个调查的结果。有弟兄姐妹说，哎，祷告祈求神给智慧就够了。祷告当然是重要，神给智慧当然是重要，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家，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就。让其他人去讲我们想不到的东西。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想到所有的东西，有所有的答案，对吗？我想神给我们的家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有一个说他家里不是基督徒，所以没办法去回到教会寻求帮忙。其实这个如果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家人跟你有问题的时候，哦，这个是最好的时间去传福音啊，最好的时间，神让这个的困局放在他的生命里面，还不是传福音的最好时刻吗？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求主让那个家人愿意啊，教会是一，啊，这个很有意思哈，要顺便。叫广东话哈，教会是一盘生意，缺乏真诚的爱和关怀，信唔过啊，这个是广东话，唔呢就是不的意思，信不过啊，你今天读明白这个唔呢，你对粤语呢就进步了很多啦，你就听懂很多的粤语了哈，那为什么唔什么呢？唔就是不的意思哈，这位的朋友说。教会是一盘生意，缺乏真诚的爱，信不过。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想，我一面看这些的回应的时候，心里面就一面的很伤心了。原来有人是这样子看教会的，可能我们有意无意做了一些事情，太像圣意了，信不过。这个靠神可以处理我的问题哈，还是回到教会。刚才我停了，我找他处理一些教会牧师呢，可以找他处理信仰上的问题，其他方面呢我自己处理。对了，当然牧师很多事情不懂了哈，你怎么样的投资啊那些，我不懂投资，啊，不知道叶牧师懂投资吗？如果我们不懂投资不关系，你不需要跟我们。你有关于只是关于买哪一个投资方面的问题，你不需要找我们。但是你为什么要买呢？你的动机呢？你可以去找我们去谈呢、啊。你懂我的意思啊？ 我不可以帮你分析财经投资的那些的数据，但是我可以帮你分析你为什么要买，你的心里面的动机，那个是我们可以帮得到你的。在神的教会，我们实践关怀。那不一，刚才看这一些的反应，给我两个的一个的结论，一个是弟兄姐妹不相信教会，第二个就是不信任牧师跟教会领袖。那我们是一定要去从这里开始去悔改的，所以呢，我们要从领袖开始，开始在教会里面培训这个关怀的文化。也不是只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要我们一群人可以这样做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呢？如果你需要关怀的时候，请你相信教会；如果你曾经受到伤害的话，也请告诉教会；如果你愿意帮助教会培养这个关怀的文化的，第一，为有一颗不怕麻烦、愿意关怀的心来祷告，先为自己。关怀人很麻烦的，是的，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才找到你啊，容易的事情搞定了。今天为自己祷告，也可以开始关怀身边的人。如果神让你想到有某某人，他现在需要。可能是只是问候一句，真的的问候，哎，弟兄，哎，姐妹，你最近怎么样？你读经的生活，你的属灵的状况是怎么今天也可以开始装备如何关怀别人，也为教会未来怎么样关怀在这方面，将类似的培训做出祷告。今天很快的去帮，有花了一点，差不多1个小时，跟大家去分享在教会里面的关怀。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外面的人看得出爱的一个的教会。我相信国语部是非常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的。那在这里，今天我提了关心生活上的。还是有一个目标，要我们回到神人的灵的最终的需要，来去帮助他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来去学习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实践关怀别人。主啊，人的问题很复杂很多，我们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主啊。我们只能够把人带到你面前，从你的话里面学习怎么样去关怀，帮助我们有内心，帮助我们不要急，不是只是强迫，也不是指责，而是聆听，慢慢的去把人领到你的面前。感谢主，你的话够用，感谢主给我们有美好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
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心一心，同着。
随他历尽了艰辛，受人讥笑毁谤，你这分裂了他身，一段叛逆重伤，圣徒焦虑对问说，黑夜到底多长，哭泣即将变歌声，转瞬便见成光。他虽在地却联合真神三位一体，一向安息的众生奥秘永恒团契，直到愚蠢的妄言看见光荣假象，到时凯旋的教会得享安乐无疆。
弟兄姊妹，大家请坐。